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上帝赐福给你。那么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士师记的第四章到第五章，底波拉和巴拉。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让我们可以从底波拉和巴拉以及亚义的身上获得教训和帮助，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求主赐福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士师记的第四章。今天我们要阅读第四章到第五章，底波拉和巴拉。那么底波拉是一位女士师，那么她也是一位女先知，这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二位女先知。第一位女先知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那么底波拉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二位女先知。那么同时呢，她还是一位士师，是士师当中的唯一的一位女士师。那么底波拉和三家应该是同时代，只不过呢，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一样。三家是在迦南地的南边，在犹大的地方，而底波拉呢，他是在以法莲山地，就是迦南地的中间地带。那么他和西西拉征战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就是在拿弗他利和西布伦地。所以底波拉和三家呢，他们应该是在同时代，因为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就是31节里面告诉我们，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那么第四章第一节呢，也告诉我们，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底波拉和三家他们应该是在同时代，只不过呢，他们的地理位置不一样。我们再读第二节，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弟兄姊妹，这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这一句话呢，在士师记里面经常的反复的出现，所以这个乃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在士师记的第三章第七节，你们也是谈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在第12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就来到了第四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啊，每当士师死亡之后呢，他们就起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在第一次呢，他们等了8年才呼求耶和华，上帝给他们兴起了俄陀聂。那么第二次呢，他们等了18年，他们才呼求耶和华，那么上帝给他们兴起了以户。那么第三次啊，他们等了20年才呼求耶和华。第一次是8年，第二次是18年，那么第三次呢是20年，所以一次比一次时间更长。那么弟兄姊妹，这说明了什么？这并不是说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吃苦，他们能受苦，能够受到20年，不是的，而是说呢，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犯罪，导致他们的灵性麻木。所以在第三次呢，他们等了20年，他们才悔改，他们才呼求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的犯罪啊，都会削弱我们的属灵的感知，都会减弱 都会麻痹我们的灵性，那么以至于呢，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就不敏感，我们对罪恶呢也不敏感，就导致我们一次比一次更难悔改，更难得胜。所以每一次的犯罪都会使我们更软弱。那么在第二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把他们赋予，那么这一个赋予是什么意思呢？赋就是卖的意思，赋予仇敌就是卖给了仇敌。所以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犯罪呢，上帝就把以色列人卖给了仇敌。其实不是上帝卖给仇敌，而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把自己卖给了仇敌。在诗篇的第44篇第12节，诗篇第44篇第12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这里面谈到了上帝卖了他的子民，但是呢却不赚利，所以这个买卖呢是一个亏本的买卖。那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犯罪，上帝就把以色列百姓呢卖给了仇敌，叫做赋予仇敌。那么弟兄姊妹，谁是我们的仇敌呢？就是魔鬼撒旦乃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每一次的犯罪都使我们自己卖给了仇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是无价被卖，也必无银被赎。这场买卖呢是不公义的，是一种廉价的，一种划不来的买卖。那么这里面谈到了夏所王，这个夏所呢是在迦南地的北边，夏所王叫做耶宾，那么他有一个将军叫做西西拉。那么耶宾王呢，他有900辆铁车，说明他有重武器，所以他就压制以色列20年，弟兄姊妹，直到20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才怎么样？他们才呼求上帝。这并不是说他们更能吃苦，而是说他们的属灵良知已经麻痹。那么在从前，约书亚带领百姓征战的时候，那么曾经呢就攻打了耶宾王，就是夏所王耶宾。圣经是在约书亚记的第11章第一节到第9节，所以那一个时候啊，上帝使约书亚全然得胜，那么约书亚呢就挑断了他们的马筋，并且用火焚烧了他们的马车，以便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征战的得胜呢不在乎马，也不在乎这个战车，而是要单单的依靠耶和华上帝。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上帝使约书亚大大的得胜这一个夏所王耶宾。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犯罪，所以呀，他们的仇敌就都起来了。从前被他们所打败的，被他们所压制的，那么如今呢，却反过来压迫他们。那么弟兄姊妹，虽然以色列百姓他们远离上帝，导致他们被压迫20年，他们才呼求上帝，但是啊，当他们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依然搭救他们。所以上帝呢就兴起了底波拉和巴拉。那么底波拉是我们教会当中做姊妹的一个榜样，但是巴拉呢是我们教会当中做弟兄的一个教训，一个警戒。我们知道巴拉是哪里人，这里面圣经在第6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巴拉是拿弗他利的基底斯人。我们知道这个基底斯呢就和夏所很近，那么在地图上啊，这个基底斯和夏所呢就挨着，很近很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么这一个夏所王耶宾呢肯定是非常强迫的来压制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因为他们离得很近。但是呢，巴拉却没有勇气站起来反抗这一个夏所王耶宾， 甚至于女先知也叫士师底波拉让巴拉去召集军队攻打西西拉的时候，那么他还是没有信心。虽然他有先知的保证，但是呢，他依然没有信心，他要求这个底波拉和他一同前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巴拉是我们教会当中做弟兄的一个警告啊，一个警戒。因为当弟兄都软弱的时候，当以色列的男子都软弱的时候，那么上帝就兴起了女子来扶持他们，来帮助以色列的男子，就是要帮助教会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弟兄们当男子都软弱的时候，那么上帝呢就会兴起女子，就会使用呢姊妹来做成伟大的工作。所以啊，底波拉是教会做姊妹的一个榜样，但是呢巴拉是教会里面做弟兄的一个责备。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上帝会使用女子，因为无论男子还是女子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但是男人呢是女人的头，但是当男人软弱的时候，那么上帝呢就会兴起女人来扶助男人，就是把男人推起来，借着教会的女子来推动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上帝并不是让女子高过男子，而是说让女子推动啊，帮助教会的男子。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这里面谈到了他伯山，他伯山是在以色列平原的东北角，是以色列平原一个显著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地方。那么站在他伯山上就能够俯览整个的以色列平原。第七节，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那么这里面谈到了基顺河，就是以色列平原呢有一条河叫基顺河，这条河呢横穿了以色列平原。那么在旱季的时候，那么这一条河的水量很小，只是一个小溪，但是呢当雨季的时候啊，那么这条河就很宽很大，水流就很急，那么这个水呢就涨过两岸，所以两岸的土地呢就会成为沼泽地。所以啊，这是当时征战的一个背景，一个地理情况。那么这个地理情况呢很重要啊，我们要记住。然后在第八节，巴拉就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所以啊，虽然巴拉他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先知底波拉给他的这种保证，但是呢他还是没有信心，他还是缺乏信心。因为他信心的眼睛，弟兄姊妹，他信心的眼睛看不见上帝，但是呢他只看到了先知底波拉，所以他需要底波拉站在上帝和他中间，作为能够看得见的啊，能够作为这种看得见的媒介。所以巴拉呢他才安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巴拉的信心是软弱的，他的信心看不见上帝，所以因此呢他就看得见了女先知底波拉。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底波拉呢他并没有将荣耀归给自己，他虽然是上帝的先知也是士师，但是呢他并没有自己率领军队去攻打西西拉，而是顺从上帝的吩咐让巴拉带领军队去攻打西西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底波拉他的身份呢是士师也是先知，但是呢他却隐藏自己。弟兄姊妹，底波拉是隐藏自己，然后呢把男人把巴拉推上来，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借着底波拉推动以色列的男人，所以啊，姊妹应该推动弟兄往前走，走到前面。那么弟兄比姊妹软弱怎么办？弟兄姊妹，如果弟兄啊比姊妹软弱怎么办？那么就要像底波拉一样，那么刚强的姊妹呢可以推动这一个软弱的弟兄，可以帮助他把他推到前线去。然后在第九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然后在第十节又说，巴拉就遭拒希伯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底波拉和巴拉一同上去。那么底波拉上去并不是要得尊荣，而是为了帮助巴拉。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底波拉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帮助巴拉的。那么底波拉也说，上帝要将仇敌交在一个妇人手中。那么这一位妇人呢并不是底波拉自己，而是另外的一个妇人，就是雅裔基尼人雅裔。所以当时啊有10,000人，就是希伯伦人和拿弗他利人一共有10,000人跟随巴拉上了这个塔伯山。那么在第11节里面谈到了基尼人，那么这个地方谈到西柏，他离开基尼族来到了基底斯。我们知道本来基尼人呢他们是住在迦南地的南边，就是犹大支派的地方。那么西柏呢他离开了这个地方，迁到了北边的基底斯。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西柏他是什么时候迁到基底斯的？圣经并没有记载。那么很有可能呢是在夏所王耶宾压迫以色列人的这20年当中。那么弟兄姊妹，圣经为什么把基尼人西柏放到这个地方呢？乃是为下面的战争做铺垫的，就是上帝呢他早已经预备好了西柏来完成这一场战争。所以当巴拉他还没有和西西拉征战之前，上帝啊就已经拣选了西柏，使他能够从犹大迁往到了基底斯。所以啊，上帝早有预备，他早就预备好了基尼人西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计划呢是提前就预备的，他的预备是提前就预备好的。那么第12节，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第15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战车呢是重武器，但是呢战车却不能够上山。那么山下面的耶斯列平原对战车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底波拉对巴拉怎么说？底波拉说，你下去啊，因为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那么巴拉就相信底波拉的话，就听从底波拉的话，就从山上下去。 就冒着敌人战车的这个危险，从山上下去和敌人迎战。那么当巴拉下去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兵溃乱。我们知道这个行军打仗呢，必须按照军令，就是非常有规划的去打仗，而不能够出现混乱。如果一个军队出现混乱了，那么没有指挥了，那么这个军队呢，他们就必然会失败。所以啊，上帝使仇敌的军队溃乱，以至于没有留下一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西西拉就下车逃跑。那么至于上帝怎么样使仇敌的军队溃乱呢？那么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会谈到。那么这个时候，西西拉他就逃到了雅亿的帐篷。我们知道夏所王耶宾他辖制以色列人，但是呢基尼人并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和基尼人和好。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提前就预备了这一个西白。那么这个时候呢，雅亿他主动的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亿用被将他遮盖，然后雅亿给他奶喝。这个时候西西拉还不放心，还嘱咐雅亿呢，对他说，如果有人问你有人在这里没有，那么你就对他说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啊，西西拉才安心的睡下。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西西拉睡得很沉，因为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个雅亿呢会将他杀死。所以雅亿就拿帐篷的橛子将它钉在地里。我们知道这个橛子呢是固定帐篷的，而基尼人他们是这个支搭帐篷来生活的，所以这个雅亿呢是非常熟练的来钉这个橛子的。然后雅亿呢就把西西拉交给了巴拉，就应验了底波拉所讲的，上帝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中。那么弟兄姊妹，在当时啊，死在女人手中，那么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就是说，当时的勇士呢，被一个女子所杀，乃是一个奇耻大辱。我们可以看后面的第九章，还是士师记第九章第五十四节。第九章的五十四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所以呀，亚比米勒呢，他就说，免得人议论我被一个妇人所杀。所以弟兄姊妹，在当时呢，被一个妇人所杀乃是一个奇耻大辱。但是上帝把仇敌西西拉交在了一个妇人手中，所以啊，就说明上帝使用软弱的来成就他伟大的事情。而最终呢，仇敌的结局乃是羞辱的。那么也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他们的男人都软弱的时候，那么上帝会兴起女人来完成他的工作，来成就他的器皿。所以教会的姊妹们，你们应当兴起，那么教会的男人们更应当带头走在前面。那么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二十四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样上帝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灵性复兴之后呢，然后他们就不但制胜了耶宾王，那么同时呢，他们还将这个耶宾王灭绝了。所以从打了胜仗到制服了这个耶宾王，那么再到呢将他完全灭绝，那么这乃是一个灵性复兴的一种表现。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得胜了罪恶，那么不但得胜罪恶，还要呢完全清除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正如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把迦南王耶宾，就是夏所王耶宾 啊，直到将它灭绝。然后在第五章里面谈到了底波拉和巴拉的歌。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所以当以色列中有领袖有军长的时候，那么百姓们他们也愿意献上自己，也愿意牺牲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能够得胜。那么在第三节呢，这一个圣经啊，他就呼召我们要听。他说，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那么要听什么呢？那么在第四节到第五节谈到了上帝的大能。第四节里面谈到，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面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要听，听什么？是听上帝以前的大能的作为。正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忘记了上帝怎么样带领他们出离埃及，所行的种种的大事，以及在旷野的38年40年的行程，所以才导致他们敬拜偶像，远离上帝，以致他们服侍外邦人被仇敌压迫了20年。但是弟兄姊妹，上帝的能力从来都没有减少，当他们悔改重新倚靠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能够兴起为他们制服仇敌。然后在第六节告诉我们，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雅意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为什么绕道而行呢？乃是因为国中没有太平。那么另外呢，也告诉我们这个三家和雅意呢，好像是同时代。所以呀，三家和底波拉应该是同时代，只不过呢，他们的这一个地理位置不一样。然后在第七节又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后面第八节，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怎能见藤牌枪矛呢？那么这一节圣经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因为这些百姓他们敬拜偶像，所以仇敌就来压迫他们，所以仇敌呢就压迫以色列，不允许以色列人制作这一个征战的武器，不允许他们制作盾牌以及这一个枪。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以色列人的40000人，那么可能是指着当时以色列能够征战的勇士大约有40000人，但是他们因为常年的被仇敌压迫，导致呢他们没有武器。然后在第九节里面谈到了，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第十节，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那么这一个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是指着当时的富贵人。然后在第十一节里面谈到，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那么弟兄姊妹，在第八节里面谈到了，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敬拜这一个假神，导致战争临到他们。但是因为他们的悔改和信靠上帝，那么上帝就拯救他们。所以呢，在第十一节里面谈到了不再有战争，就是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就是说不再有弓箭，不再有战争。所以人要述说上帝公义的作为。所以呢，在第九节到第十节里面谈到了首领，那么也谈到了尊贵的人、富有的人， 以及普通的行路人，那么他们都要赞美耶和华，都当传扬上帝的作为。是因为上帝拯救他们脱离仇敌，赐平安啊，赐平安给他们，所以他们就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他们能够安静地打水。那么在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大道无人行走。但是这个地方第十一节呢，告诉我们他们又能够出来打水了，就是非常平安的啊，出来打水。然后在下面的第十二节说，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那么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被仇敌压迫了20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兴起。第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当中还剩余的这个尊贵的人以及百姓呢，他们一同啊去攻击这个仇敌。那么在下面的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里面谈到了参战的人以及不参战的人。那么最先参战的就是拿弗他利和西布伦。那么这里面也谈到了以法莲，还有便雅悯，还有以撒迦。那么在第十八节里面谈到，西布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所以呀，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他们是啊非常冒死的去征战。但是呢，在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里面谈到了流便啊，流便在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什么是心中定大志的呢？第十六节又谈到了，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这里面谈到有些人呢，他们安坐在羊圈内，他们呢听群中的这个笛声，他们还在呢欢喜作乐呢，他们没有来参加战争，反而在享受安逸。那么在流便的溪水旁呢，还有人心中定大志的。那么什么是心中定大志的？就是说他们在讨论啊，该怎么样来打仗，该怎么样才可以得胜仇敌。所以啊，他们立定了这一个大的志向，但是呢，他们一直在讨论，一直在讨论，根本就没有来参战，直到最后呢，他们听见了战争已经得胜了。所以得胜的这个消息传到了他们的耳中的时候呢，他们还在讨论，他们还在商量怎么样才可以打胜仗。所以这个呢，就是心中立大志的，心中只有志向，心中在那里谋划策划，但是呢毫无行动，毫无作为，那么弟兄姊妹毫无意义。那么第十七节里面谈到了基列人，基列人就是约旦河东的加德支派啊，加德支派呢，他们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等在船上，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他们根本没有来参战。但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他们是拼命敢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两等人，一等是拼命参战的，是为耶和华征战的，那么另外一等人呢，他们是静坐在那里享受安逸的。那么还有一等人呢，他们是只有志向啊，立定的志向，但是呢毫无行动。所以呢，教会里面有这些人存在。那么下面的第十九节，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那么这里面谈到了迦南诸王，他们也来参与这个战争，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得到掳物。 那么他们不但没有得到鲁物呢，反而他们还战败了。二十节，黎明告诉我们，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击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撞马驰驱，踢跳奔腾。那么这里面谈到了天上的星宿也参与战争。那么刚才的第四章第十五节，我们也谈到了上帝使西西拉的军队呢溃乱。那么上帝怎么样使仇敌的军队溃乱呢？就是这一个星宿也参与战争。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都认为是上帝降下了暴雨。当时巴拉率领着一万个勇士从塔伯山上下来，那么当时呢就下起了暴雨。那么这个暴雨呢，使这个基顺河呀，河水迅速的涨起来。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当旱季的时候，这个基顺河呢只是一个小溪，河水很浅很浅。但是当雨季的时候呢，基顺河就会涨过两岸，那么周围的土地呢会成为沼泽。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使天上啊降下了大暴雨。于是呢，基顺河迅速的涨起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把敌人冲没。所以因为河水涨起来之后呢，那么仇敌的这一个车辆啊，战车就不好用了，就陷到了这个淤泥当中。所以呢，敌人就溃乱，就逃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形容了一个场景，就是迦南的诸王也参战，那么上帝的这个天上的星宿呢，他们也参战，并且呢迦南诸王他们在米吉多征战。那么就使我们想到了这个哈米吉多顿这样的一个末日的战争，弟兄姊妹。那么在启示录的第十六章里面谈到了哈米吉多顿，那么也同样呢是地上的君王和上帝的子民的一个战争。正如同这一场战争一样，迦南诸王他们都联合在一起，然后呢要攻打上帝的百姓以色列，结果呢上帝参与战争，敌人就战败。那么在下面的23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那么这个米罗斯是在这个战争的旁边，离战争的地点不远，但是呢他们却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但是24节里面谈到了基尼人西百的妻雅意比众妇女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所以23节里面谈到米罗斯被咒诅，24节里面谈到雅意蒙福。那么26节里面谈到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所以兄姊妹，一个画面呢就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雅意他左手拿着橛子，那么右手拿着锤子，一个是帐篷的橛子，一个是匠人的锤子。所以雅意呢，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她既能够支搭帐篷，她也能够呢为上帝征战。然后在28节到30节里面是谈到了西西拉的母亲在盼望着她回来，但是因为西西拉的迟延不回啊，那么她的母亲呢就为她担忧，那么聪明的宫女就安慰她，她自己也自言自语地说，就是莫非他们得了鲁物，他们在分配这个财宝，然后呢他们形容了这一个鲁物是多么的好，特别是这一个彩衣，这彩衣是两面绣花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所以啊，他们所关心的乃是这个鲁物，而毫不关心被掳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仇敌呢，他们只关心这个掳物，他们毫不关心被掳之人的生命。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当仇敌魔鬼他正希望我们都被掳的时候，他正希望他能够得胜的时候，但结果呢，仇敌魔鬼和跟随他的人呢，都必要灭亡。正如西西拉的母亲不知道西西拉已经灭亡了一般，那么同样的，仇敌魔鬼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灭亡。那么在最后的31节也告诉我们，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那么圣经经常把上帝的儿女呢比方成这一个日头，仇敌要变为黑暗，然而上帝的子民要成为日头，发出光亮。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士师记的第4章到第5章，底波拉和巴拉。谢谢弟兄姊妹的收听，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呢分享出去，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救主啊，我们看到你兴起了妇女来成就主你的工作，你兴起了底波拉来做先知和士师，你也兴起了雅意能够将仇敌钉死在地里。救主啊，也求主可以赐福你教会当中妇女的事工，因为我们相信主啊，你能够使用妇女来成就一番伟大的工作，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救主啊，也求主能够兴起你教会当中的你的儿子们，使你的儿子们也能够兴起，就如同底波拉和巴拉的兴起一样。因为今天我们都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被仇敌压迫了20年之久，我们忘记了主你的大能，我们也忘记了主你的应许，但是主啊，你并没有改变。求主圣灵可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你就要来拯救我们，要来复兴我们。求主啊，我们也把这幕后的主你的福音、主你的工作都向恩主你交托，求主你亲自的赐福，你带领给我们预备。我们也相信主你凡事都已经有了预备。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